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放下亲情提高心性，顽劣儿子改变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5日。儿子从小很调皮，从小学开始就是老师眼里的那种不守规矩调皮捣蛋的孩子，学习也是被逼着敷衍应付，所以成绩总是处于一个中下游状态，常常因为违反学校的规矩被老师请家长到学校谈话。我们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说实话，自从有了儿子，我们心里就想着来大法弟子家里投胎的孩子一定不是一般的生命，因此从一开始对儿子就充满着期望，觉得这个孩子一定会很优秀的。可是我们从小逼着他背红银，讲给他大法的道理，但是他的表现却总是不尽如人意，说谎、懒惰、怕吃苦、调皮、不守规矩，他想着法子逃避学习。每次被老师请到学校谈话后，我们俩真是又生气又难过，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这样，有时甚至气得对他又打又骂，但是收效甚微。后来跟同修交流，同修说，其实孩子的状态就是父母的状态，孩子不听话，做父母的要想想自己到底有哪些执着。同修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并没有把儿子身上的问题跟自己的修炼联系起来，总拿如果教育不好孩子也是有罪过的来掩盖自己的执着，一直都是看着他的缺点教育他，改变不了就气得不行，总是跟亲人或同修哀叹，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儿子，自己却没悟到这其实是我最大的执着。当同修点醒我，我开始向内找，反省自己的问题。首先，对儿子执着是对亲情的执着。如果说是别人家的儿子犯同样的错误，我肯定不会烦恼不已、大动肝火。正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被那个情带动着，所以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吗？练功人必须得忍。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我决定第一步改变，从忍开始做起，首先得恢复理智，我才能更看得清自己，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同时我还跟丈夫交流，讨论反省我们以前陷入情中的那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后来每当老师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我都提醒自己不要被情所控制，要像教育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把他当一个生命去对待。几次实践下来，效果果然不一样。以前当我们大动肝火教训儿子的时候，能够明显地看到他对我们说的话是茫然不入心的，仿佛他外面有一个罩，我们跟他的心沟通不了。但是当理智地跟他以谈心的方式来教育他，他能跟我们回应，谈他的观点和看法，这种交流互动就像润物细无声一样，无形中就让他接受了正的观念。有时他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我们也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但是心里并没有动气，只是为了让他认识到 自己犯下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行为。而实践中也能看到，冷静理智的看起来生气的样子，远远比大动肝火要有震慑力，更能触动他的正念。在恢复理性教育儿子的过程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在儿子身上形成的很多执着和错误的观念。自从有了儿子，对他的期望就是执着的开始。所谓的优秀，除了正直、善良、忍耐外，很多其他方面也是用常人的标准在衡量。聪不聪明呀？成绩好不好呀？有没有能力呀？将来能不能在常人中有一席之地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而我们修炼人不就是要修去常人的这些观念吗？怎么能总是用这些观念来衡量他呢？孩子来到我们家里，虽然在人中他是我们的儿子，其实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我们是把他当成我们的私有财产来随意对待，并且在他身上强加了我们自己的很多执着心，比如虚荣心、攀比心、名利心、亲情的执着、强制心，这些观念都跟他现实中的行为形成冲突矛盾。而矛盾出现了，我们没有首先找自己哪里有问题，而是一味地教育孩子。连常人都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从孩子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很多影子，比如懒惰、怕吃苦、贪图安逸享受、缺乏耐久的恒心和毅力、容易被外界诱惑，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根子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在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应该感谢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帮助了我们修炼。怎么能一看见他的问题就随意训斥打骂他呢？我以前真是错得离谱呀，真是感谢师父的教诲，让我明白了这些道理，走出了以前陷在情中的阴霾。在逐步向内找，认识自己的问题过程中，我们一步一步地归正自己的观念，修正自己的言行，坚持做好三件事，孩子也在一天一天的进步，和我们形成了很良好的互动。初中毕业时，也以自己前所未有的好成绩，顺利地考上了本地的第一重点高中。这一路走来，我们都深切感恩，多谢师父的教导，才能让我们及时转向，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儿子高三，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跟他交谈，谈到学法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德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儿子决定坚持每天晚上自修回来，跟着我们学半个小时法，周末三个人坐着讨论讨论。丈夫也借用传统文化里的故事来教育他，要保持好德行，告诉他上天一定会给人的德行加分的。虽然儿子半信半疑，但是也是认可的。儿子整个高三，虽然初期成绩还不够上重点大学的分数，但是通过努力，成绩上升很快。在最后的几次会考，儿子都能考班里的第一名，因此他也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这次高考一定能像考上重点高中那样，以前所未有的成绩顺利地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俩也信心满满，因为孩子变得越来越懂事，经常谈到自己如何在平时注意自己的德行，不跟班里一些不良言行同流合污，还有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为大家做服务的事情。我们也感受到他的提高，也很为他高兴，觉得一切都会发展很顺利。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却大出我们所料。高考前几天，我们三个人坐着讨论儿子近期的表现和高考的事情，都很有信心，觉得他一定会发挥好。后来我加了一句说，高考那天你给师父上上香，求师父和正神加持你的正念，让你不要慌导致发挥失常。丈夫没有发言，儿子反问我，这不是求吗？不是不能求吗？我还嘴硬说，怎么是求呢？我们又不是求力，只是求加持正念呀。其实后来悟到， 这句话有多可笑。丈夫不置可否，儿子也随口答应下来。高考那天早上，儿子一起床就说落枕了，脖子很疼。我心一惊，暗想着怎么会这样。要出门时，我提醒儿子上香，我也去上香。可是丈夫一点都不积极，不但不上香，还一个劲儿催促儿子快点出发，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心里很不高兴，我想你一点都不虔诚，不但不上香，别人上香你还不安静。后来儿子出门了，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儿子的情况和丈夫的表现，想着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又走偏了。仔细地向内找了找，我发现自己就像儿子说的，就是在求，求加持正念，最终的目的也还是在求人间的利，让儿子考好，连只是粗浅学法的儿子都能第一反应悟到这是在求，不能求。而我学法20多年了，真是惭愧呀。以前还讨论过一位同修在孩子中考时，为了孩子能不受干扰考好，坐在家里发了一天的正念，其实是为自己谋私利的表现。现在轮到自己了，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并且还在法中找借口掩盖自己对亲情、对利益的执着。想到这里，我才明白自己又错了。我赶紧上香跟师父认错。丈夫笑了，说：如果我说不对，你肯定不承认的，只有自己想通了才会知错。高考完，儿子有点沮丧，觉得没发挥好。我们心里想，可能自有安排。分数出来了，确实没考好，比平时少了几十分。以前在儿子后面的同学一下子超过了他几十分，儿子心里非常难受，我心里也很难过，心里想着为什么会这样。感觉一直走来，我们好像虽然有时做得不好，但是都及时归正，那也是修炼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出来结果不好呢？虽然丈夫劝慰我说，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了，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一直在心里问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就很苦闷，隐隐的都升起一丝怨气，我们那么努力，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师父在《红吟谁敢舍去常人心》中的一句诗：迷在难中恨青天。我立马惊醒了，赶快排斥那个怨气，告诉自己肯定是自己有执着没有放下，才会出现这个结果，应该好好的向内找。念头一转，我马上就停止向外抱怨，转而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呢？还不是因为是所求的没得到，这里面求心很重。回想到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只要好好的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我们隐藏在里面的那个求心，而修炼是要无求而自得的，有任何有求之心都是不能达到标准的。再者，我之所以会这么难过，甚至都会升起抱怨，是因为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这种情况，我就不会有这种情绪。由此看来，我对亲情的执着还是很重的。以前以为在不断提高中，我对儿子的亲情已经很淡了，但是通过这件事看来，不是很淡，而是还很重，重到甚至升起怨气，这真是危险之至呀。师父讲到的那个因为抱怨把佛像都摔了的人，就是前车之鉴呀。认识到这些问题，我的心一下子开朗了，我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了。通过儿子高考的挫折，暴露出自己的这么大而且严重的执着，不是大好事吗？儿子还是处于很难过的状态，甚至都哭了。我就把我悟到的跟儿子交流，我说，其实我们以前都抱着隐藏的一点有求的心在学法，烧香求加持也是有求，而你也知道，不 不能抱着有求之心学法的。儿子说，那也不能拿这么大的事来开玩笑呀。听了他的话，我明白，其实儿子跟我一样，对现在的结果出现了一种抱怨情绪。我说，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是第一位的，所以暴露出我们的执着才是最重要的，而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向内找，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我继续跟他分析说，你这个孩子特点是平时很放松，不抓紧时间学习，只想在最后阶段冲刺，初一初二荒废学业，初三一用功就以前所未有的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这一点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认为以后都可以这样，所以高一高二你还是走老路，以为高三一用功就会考上好的大学，并且高考前期的几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更加深了你这种观念。你也说过好几次，觉得自己还是会像初三一样超常发挥，拿到意想不到的成绩。如果这次高考真的像你预想的那样，那你这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投机行为，就会形成你以后的人生观念，就会很难改了。无论是修炼、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那这次高考失利，是不是就是在提醒你，以后人生中要踏踏实实，每一步都要走好、走稳，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呢？还有，看到曾经在自己后面的同学这次考得很好，心里更难过，不是攀比心和妒忌心在作怪吗？儿子听了我的分析，认为很有道理，心里就释怀了。丈夫看到我们俩认识到了，就乐呵呵地笑着说，师父都说了，一切都是好事嘛。后来我们都平心静气地认真地填写完志愿，志愿分很多档次，重点大学也填，普通大学也填，但是我们心里也有了准备，儿子的分数上普通大学是没有问题的，重点大学呢可能就没有希望了。无论什么结果，我们都能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甚至都不太关注最终能上哪个大学了。结果呢，在公布最终录取结果的时候，发现儿子居然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是跟他理想中的大学同一级别的另一所重点大学。当看到结果的那一刻，我心里涌起无限的对师父的感恩。不是说因为儿子意外的被重点大学录取，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师父绝妙的安排，让我们几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从而提高上来，最终在弟子放下执着后，又给予了所有的一切。那一刻，所有的千言万语就汇成几个字，感恩师父，谢谢师父。而此刻写到这里，我也是泪流满面，从心底感谢师父这一切绝妙的安排。儿子看到这个结果非常意外，丈夫笑着说，上天一定会给德行分的，你现在信了吧？儿子连连点头称是，继续问他，对现在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吗？儿子含笑说，非常满意。后面几天看他比较平静，我感到好奇，问他，被这么好的大学录取，怎么没感觉你很高兴呀？儿子说，不能太高兴了，太高兴也是执着，一执着可能又发生什么变故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孩子也慢慢的懂得如何守住心性了。儿子去外地上大学了，对孩子的教育我们也告一段落。18年教育孩子的过程我悟到，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一个过程，在教育的同时不停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从而修去执着，提高上来。这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只是个人的一些体悟，如有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奋起直追，作者黑龙江省新学员。我是一名大陆的新学员，2014年走进大法，那年我36岁。在这之前，我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邪党的负面宣传。2013年，我在工地干活，认识了一位会武术的法轮功学员，下称同修，接触到了大法，我们很谈得来。通过他，我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和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我今年40岁了，因为修炼法轮功后，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看上去20多岁。一得法的经过，初期我并没有想修炼，只想和他学学武术，强身健体。同修说，你这么大岁数才练武术，这个苦一般人吃不了。我从小就很能吃苦，9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母亲领着奶奶和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过，这样的环境使我变得很坚强。17岁初中毕业，我学了瓦工，一直干到现在。结婚后身体越来越差，咳嗽、哮喘、腰椎间盘都凸出来了，严重的时候两桶水都拎不动，一咳就是10几年，吃药不见效，冬天更严重。同修答应教我练武术，还帮我退了团，我就经常去同修那里学武术。我看得出同修想教我学练法轮功，不怎么想教我武术，而我当时只想学武术，不想修炼法轮功。我就将计就计，你拿给我转法轮我就看，只要教我武术就行。这天一看转法轮就入了迷，坐在沙发上一口气看了2讲。同修问我看出什么了，我说能修成正果。同修笑了，问我想练法轮功吗？我说你看我都咳嗽的闭不上嘴，练功要能让我不咳嗽我就练。同修给师父上了一炷香，然后教我练功，练了2套功法，我果然神奇的不咳了。更神奇的是最后的2次抱轮，眼前一亮，天目看到另外空间的身体白白的，两手抱着2个非常亮的光球，那时还不知道是法轮，心想这书上讲的是真的，太神奇了，还能治咳嗽。我学武术一个动作学3天才能会，学法轮功5套功法2天就全学会了。同修给我下载了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还给我下载了9瓶神传文化等音频。就这样，我抱着只要教我练武术，我陪你练法轮功，带着2不悟的心，那时候的悟性就是差，到了夏天干活忙了，就把练功的事忘脑后去了。每天早早的起来练武术，偶尔练2套功法当做练武术的辅助，但是每天干活的时候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后来我发现我干的活又快又好，还很顺，不知不觉这一年就这样混过去了。2014年元旦那天，我又去同修那里，我们有半年没见面了，看我来同修很高兴。本来我想提教我练武的事，可是我一直没插上嘴，同修一直在讲修炼的事，滔滔不绝地讲，我就静静地听，后来听入迷了。我们头一回说这么多话，从早上谈到天黑，我终于听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3退。我心里不明白的这一天都听明白了，我要下决心修炼了。我一上来就能双盘10几分钟，一个月的时间我就突破了双盘1小时。中间的过程修炼过来的人都知道，可不是那么容易。有时腿疼得失去知觉，6、7分钟才能动，腿往下掉就用绳子捆上。我是开着天目修的，在疼痛难忍的时候，师父的法身总是看着我笑，还给我展现了许多另外空间的美景。2个月的时候，师父给我打开了宿命通功能，让我知道了自己是从天国世界来助师正法的，和自己的多世轮回。我转生过龙族，修过道，转生过飞禽走兽，还出家做过僧人。
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勇猛精进，不是用来显示的，也不能生欢喜心。经过不断学法练功，我的心性在不断的提高，思想境界也在飞升。二，正念闯过病业关。第一次病业像得了重感冒，头两天跟掉进冰窖一样，冷得不行，浑身疼痛难忍，头晕得不能站立。第三天又热得像火烧，妻子和母亲一次次拿药，都被我正念拒绝了。第二次是在农村给一户人家装修房子粘地砖，左腿膝盖突然肿了起来，剧烈的疼痛使左腿无法弯曲，只能用一条腿蹲下，忍着疼痛坚持干活，不想让家人知道担心。第三天被家人发现，把他们吓坏了，逼着我去医院。我坚定地告诉家人，这不是病，是宵夜，明天就会好。他们不相信，也拿我没办法。第四天，我的腿奇迹般的消肿了，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这以后，妻子也不怎么吃药，也学会了忍着。第三次是2016年的8月份，在我生日的头天晚上，我9点多从学法点回家后，开始腹泻。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分开住，我住在西屋的库房，每隔20多分钟就要去一次厕所，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觉。白天我还是正常的干活粘地砖，每粘完一块地砖就要去一趟厕所，一个上午去了20几次厕所。一起干活的工友和房主不停地劝我吃药，说我的体质一片就管用。我说我这是宵夜，吃药不管用，你们可能不理解，练功人就是这样的，谢谢你们，不用担心。午饭时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吃，心想这么累的活怎么能不吃东西呢？不想吃的是假象，越不想吃我越要吃，就和往常一样，该怎么吃就这么吃，就硬是把饭吃进去了。下午跟上午一样不停地去厕所，晚上到家已经精疲力竭了。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姐姐与哥哥一家都来了，做了一大桌子的菜，我跟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的，家人都没看出来我有什么两样。晚上腹泻轻了许多，可以睡觉了。第二天我又正常干活去了，他们看到我去干活都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再也不劝我吃药了。腹泻和昨天一样没有减轻，从胃里反出来很浓的药味儿。我一下明白了，近20年的肠胃不好，每年都吃大量的乳酸菌类药物治腹泻，这回一下都反出来了。两天下来，一起干活的工友和房东没有不佩服的，你们练法轮功的真了不起。第三天还是腹泻，一整天腹痛难忍，可我信师信法的心没有一丝的动摇，心想师父您为弟子承受了那么大的业力，弟子只承受这么一点点，弟子一定能忍过去。由于腹泻脸色死灰，非常难看。第四天腹泻基本停了，第五天我整个人脱胎换骨一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去参加远房亲戚家女儿的婚礼，主人家握着我的手说，都认不出我了。三，过亲情关。2014年4月份，我去俄罗斯打工，六个月时间里，我受到了工友的欺辱、嘲笑，当众辱骂。我向他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用修炼人的真诚、善良、宽容给他们讲清了真相。刚到俄罗斯时，老板活少，放了20天假，我们是包月的，按理没活也跟我们没关系，可我总是觉得自己白拿了人家的工资，占了人家的便宜。老板来活了，我加倍的努力工作，有时候活干到午夜，连续一个月的高强度劳动，我累得晕倒在施工现场。老板要拉我去医院，我醒来就说没事儿，快拉我起来。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我赢得了他们所有人的尊重。10月份回国，到家第二天，妻子阻止我继续修炼，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那天姐姐和姐夫都在家，早晨我在炕上发正念，妻子急了， 把我扯到地上，大声辱骂母亲。刚好母亲从外面进来，看我没吱声，气急败坏地抄起扫把，照我头上就抽，气得母亲嚎啕大哭，姐姐也跟着哭，妻子左右开弓，大嘴巴子打我。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也左右开弓的上来打我，不停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打我持续了两天，最后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心里明白，这是修炼人要去的情，妻子要离婚，母亲下跪，要跪死在我面前。我告诉妻子，离婚我不同意，你要不让我练，咱们就离婚。我告诉母亲，练功人做好人没有错，要愿意跪就给我师父跪着吧。结果他们都不闹了。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闯过家庭关，把师父的法相堂堂正正地供在大厅，妻子也转变了，认同大法能净化人的心灵，可以去病健身，还可以返老还童，也不打人骂人了。四，全面讲真相救人。2015年开始全方位讲真相救人。春季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大的教室，坐满了学生，老师拿给我很厚的一摞作业，让我发给学生。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让我发真相救人，责任重大。开始时给熟人讲，后来在工作中讲，由于工作的性质，每到一户，我先干好活，再给雇主及他的家人、朋友、邻居讲，只要是到我身边的，都讲给他们真相。很多时候都在乡下干活，我把从路边捡到的真相展板重新制作，挂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停在雇主家门口，路过的行人都能看到。我干活认真细心，就怕干不好给大法抹黑。很快十里八村都知道有个学法轮功的瓦工，人实在，活干得好，因此活多的干不过来。冬天没活的时候，离家不远找到了一个学法点学法，这个学法点是720前得法的老阿姨家。我学法时双盘腿，身体正直，双手端书，纹丝不动，老同修都很意外，我这新学员双盘可以这么长时间。老阿姨说，在你身上我们看到修炼如初的感觉，我们要精进了。自此我和老同修配合，走上大街，进商场，入超市，给陌生人讲真相，发台历，送真相手册。人多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嘲笑的，有辱骂的，有报警的，更多的是明白真相感谢的。有时候我骑着摩托车带着老同修去集市讲，方圆几十里的村镇大集去了不少，晚上跟同修挂条幅，跟老同修挨家挨户的讲真相，用 CT 片刻模板，干活时走哪儿就喷哪儿，电线杆、墙头上、进房室。我用师父赋予的智慧，用80厘米地砖的包装皮制作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的模板，看上去很专业又美观，而且还不用花钱，就和同修交流要喷字的事，希望同修跟我配合。结果同修当时不愿配合，我没有争辩，回家后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有显示心，也有怕心，我马上发出正念，要修掉这些人心。我发完晚上的12点正念，拿着刻好的字，一个人去喷字。在我家附近有两所学校，两所学校之间有一个废弃的工厂，每天都有很多中小学生从这里经过。我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顺利地用十几分钟把字整整齐齐喷在工厂的墙上。那字在白天阳光的照射下很是壮观，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看到。我一到夏天火很重，都是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出去喷真相标语，在镇上骑自行车喷字，去乡下骑摩托车。有一天妻子在我自行车上发现长出了优昙婆罗花，高兴地告诉我，我发现摩托车上也有，一共30几朵。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面对面讲真相，从开始的生硬挑人讲，到后来越来越会说，对什么人都敢讲，从镇里讲到乡村集市， 田间地头、市区火车站，有人的地方我就去。我清楚，这都是大法和师父赋予我的智慧，是师父在救人，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2017年，儿子去市里上高中，妻子去陪读。我秋天干完活，也去了市里。我们住的地方是铁路东侧，离火车站有一条街。我每天到市里一边讲真相，一边找工作。第二个月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时间早上7:20到晚上6点，时间很有限，要救人就得去火车站里。每天早晨练完功，给孩子做早饭，发完6点正念，为了节省时间，一路小跑从7楼下到1楼，跑过一条街道，跑过天桥，求师父加持，众神护法，清除火车站内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走进火车站，在有限的30分钟里，我只能快讲，每天能劝退3到5人不等。出了火车站，又一路跑过4条街，坐上7点的公交车去上班。公交车上也是我讲真相的场所，给乘客讲，给司机讲，这趟线的司机都认识我了。我这样整整跑了2个月，到年底工厂放假。一天我在火车站大厅讲了一上午，一帮人围着我听。我讲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和历史上短命王朝的暴政，所谓的抗美援朝，有一位老大爷帮我看着，不让别人插嘴。有个老头说毛好，老大爷赶紧说，你快闭嘴吧，你说的不对，听着小伙子讲，讲得真好。我给他们讲的直乐，他们说我像讲评书的。我一边讲一边给他们做三退。这几年在干活之余，我从每天讲退几人，到后来讲退几十人，到2017年底讲退近4000人。我知道这比起精进同修差得很远，但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厚望，修成一名堂堂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背法就要背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6日。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一次上班临走前，在心里记住一句法，然后我这一天头脑中就很恭敬认真地反复背这句法，就感觉这心里越背越亮堂，越背越祥和。美好的用人类的语言简直无法形容。我的身体在人中依旧做着我应该做的工作，仿佛我做的一切工作和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随着境界在法中的升华而融于了法中，所有的一切变得事半功倍，有条不紊。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把转法轮背在心里，可几次都没坚持到底就放弃了。最近在慈悲的师尊安排下，我参加了一个专门背法的学法小组，这大大增加了我背法的信心。可上周本应去小组学法那天，白天忙一些常人的事，晚上困了就去睡觉，所以没有按照大家上一次商量好的进度背完，于是就找借口不去了。心想，我要利用一周的时间把2周的内容全部背好，可前一周的毛病不改，拖到周四才把上一周的内容背完，只剩下周五一天了。这回我着急了，把一切事情全都放下了，从早上8点多背到下午3点35分。只有中午简单吃了几口，练了2节动功，这样才勉强背了第二周要背的8页。晚上丈夫和女儿帮我检查我背法的情况，我从转法轮第22页背到第40页，除了前边一小部分背的还算流利准确，越往后背的越忘词不准确，丈夫不断地给我纠正，给我提示。周六下午1点去小组学法，开始背法了。同修让我第一个背的，一
一看大家大多数都没把第一周的内容全部背下来，为了能背得熟一点，我也只背了第一周的内容，可后半部分我却经常忘词和背错，同修也是耐心地给我提示和纠正。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有哪里不对劲儿。后来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修大姐也是背得经常忘词和背错，她只背到一半，她丈夫就告诉她别背了，可她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地背，所以很委屈地哭了。她说她不想被大家落下，也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背得一个字不差，所以就想只要尽力背了，背个大概就行。大家后来决定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背，要背准了，不要只赶进度，不要有怕被落下的心。同修委屈地哭了，却把我哭清醒了。同修就是我的镜子呀，向内找，我发现我背法的时候也有着急赶进度，怕被其他同修落下，认为背个大概就行的敷衍的心。我问自己，带着这样的心，不就是对法不尊敬吗？这能叫学好法吗？能称之为认真学法吗？这造就未来寰宇的天法，如果哪个生命感动一点，那都得是天大之过了。虽然我并无感动之心，也不是故意背错的，可一旦形成习惯还不以为然，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大法是神奇而殊胜的，我们学法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当作最庄严神圣的事，用最纯净的心，不抱任何目的的去认真学法。背法就要背准，不能背得不准还说背的是法。我也想告诉那些渴望背法但却感觉自己背法有困难的同修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背得慢就失去信心放弃不背了。我的体悟是，只要我们的基点摆正，以庄严神圣之心去背法，哪怕大法中的一个字也会让你体悟到法的内涵，感受到它的庄严殊胜和美好，何况你也不会仅仅就背一个字啊。写出此文只在与同修们切磋共勉，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